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1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最高外交官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们发出呼吁，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装备。乌克兰称成功袭击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一个机场，俄军空袭乌北部的城市。布林肯预计即将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尚未宣布具体日期。莱塔报告就如何遏制欧洲经济的下滑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内部市场。听众朋友大家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8日表示说，针对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的空袭，北约将提供额外的资金，派遣更多的防空系统。德国总理舒尔茨出访中国之前，与遭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告知德国计划追加提供六个美制爱国者地空导弹系统给乌克兰。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18日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呼吁，七国集团应该像对以色列那样，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库列巴认为，西方国家对以色列和乌克兰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七国集团部长们4月18日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进行第二天会谈，首先讨论中东危机，下午将把注意力转向乌克兰。北约首脑和乌克兰外交部长也参与其中。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敦促欧盟国家提供防空系统，帮助乌克兰保护城市，免受俄罗斯的攻击，否则乌克兰的电力系统将被完全摧毁。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住家、工厂、网络等都失去电力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西方对以色列的态度与乌克兰不同。当伊朗袭击以色列时，美国和盟国协助击落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的合作伙伴战略似乎是防止损害和死亡，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乌克兰的合作伙伴战略则是帮助乌克兰从损害中重振。乌克兰18日表示说，其部队已袭击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上一座大型的俄罗斯机场，摧毁大批军事装备。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这次袭击发生在17日凌晨，地点在赞科伊附近的一座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位于莫斯科于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北部。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说，这次行动很成功，破坏雷达和防空系统和其他的目标。情报部门还说，正在查明被摧毁或损坏的敌方航空器的数量，以及俄罗斯占领军方面的伤亡人数。乌克兰社交媒体前一天就流传了据称显示机场爆炸和警报声的视频，但基辅方面并没有立即发表官方的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晚间演说中证实他的部队发动了这次袭击，并感谢军方正确的打击占领者。另据装设18日的综合报道，俄罗斯军队17日空袭了乌克兰的北部城市切尔尼格夫，期间有三枚导弹击中了市中心。乌方官员18日表示，这次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8人，还有78人受伤。路透社报道则说，17日俄军袭击破坏了切尔尼格夫市的民用基础设施，这是俄罗斯近几周来发动的最致命的空袭。乌克兰高层官员也呼吁各国提供更多防空支援。 该市的市长在通讯软体上发文写道，搜救行动已经在今天早上结束。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已进入第三年，俄国当局否认在这场战争中锁定平民发动攻击，但切尔尼戈夫市的代理市长17日向当地电视台表示，不幸的是，俄罗斯持续向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恐怖袭击，针对切尔尼戈夫的袭击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韩国在今年内将拨款2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韩国将在今年内拨款2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是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木17号在华盛顿表示的。崔相木当天在华盛顿出席第五次援助乌克兰圆桌会议，并且作出上述表示。他介绍，韩国正在落实尹锡悦总统去年9月在20国集团峰会上发布的援乌项目。韩国还将为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援乌基金各出资5000万美元，将从韩国对外经济合作基金中划拨21亿美元资金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其中包括韩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去年7月举行会谈的时候韩方承诺的1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官员公开表态，希望韩国扩大对乌克兰援助。于是韩国重申对乌克兰仅提供非杀伤性武器援助的既有立场，并且向乌克兰援助了扫雷装备、急救车、防护服等防御军事装备。韩国总统府2月15号曾表示，韩国正式加入由七国集团主导成立的负责援助乌克兰重建工作的多机构捐助者协调小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中国，在台湾议题上表态，请听本台记者安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出访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表示欢迎布林肯到访，但是没有透露到访的日期等更多的消息。目前距离台湾准总统赖清德就职还有一个月的时间，4月2号的拜习通话以及4月16号的双方防长视频通话都提到台湾议题，预料布林肯访问期间双方也将再度就台湾议题表态。在18号下午在记者会上，就外国记者询问布林肯到访的具体日期以及中方的期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仅表示欢迎布林肯国务卿近日访华，他还表示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援引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与三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布林肯将于4月23号启程访问中国4天，美国国务院已经将这次访问标记为重大访问，预期将讨论商业和教育关系等问题，也会涉及中国与俄罗斯的结盟及在南海针对菲律宾的行动等等，但是官方没有宣布具体的日期。布林肯将是继美国财长耶伦之后，今年第二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高官。布林肯上次访问中国是在去年6月份。近期已经有不少美国外交官访问北京，包含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卿康达、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美国国务院领事局助理卿邦办克尔温等人。康达与贝沙兰还罕见地和中国国台办副主任邱凯明会见。
赖清德入选《时代》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请听本台记者刘芳更详细的报道。
在今年一月举行的台湾大选中胜出的副总统赖清德，将于5月20日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宣誓就职。 美国前驻华大使、犹他州前州长乔恩·亨茨曼在《时代》杂志上写道，在中国加大力度准备收复台湾的造势中，保护台湾岛2300万民众的健康只是赖清德继承的更艰巨的任务之一。法新社指出，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从未放弃要收复台湾的愿望，并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可能。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并谴责赖清德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赖清德与蔡英文一样，拒绝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时代杂志每年都会发表百位影响力人物名单，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曾入选2020年名单。当时推荐蔡英文的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鲁兹称蔡英文为驱散中国威胁阴影的光环，向世界表明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另据法新社报道，中国现任总理李强也被提上《时代》杂志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
欧盟27个成员国17日和18日在布鲁塞尔连续两日举行峰会，聚焦欧盟竞争力。意大利前总理莱塔于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27国会议上提交有关内部市场报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强调说，我们必须调动更多资金投资战略领域。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都明白了改变规模很重要，但要照顾到我们的中小企业，确保我们有正确的组合。莱塔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内部市场运作的措施，包括进一步整合电信、能源和金融部门，否则欧盟将注定衰败。随着欧洲议会选举临近，这个问题有望成为未来几个月欧洲政治议题中的核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联盟的竞争力和单一市场有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必须将其转变为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德国官员认为，欧盟必须确保欧洲人不是简单的别的地方生产的数字技术和服务的消费者，并呼吁采取具体行动，刺激资本获取，降低能源成本，解决熟练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加强贸易联系。提交了一份长达147页的报告之后，莱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个开放的窗口。报告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威胁着欧盟的经济安全，并削弱了其在人工智能、清洁技术等技术领域的发展。欧盟面临着美国巨额补贴、吸引投资以及中国对其所依赖的新技术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带来的新的挑战。根据草案结论，欧盟领导人将制定九点计划，包括深化单一市场、创建资本市场和能源。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警告说，随着保护主义浪潮的高涨，中国和欧洲面临慢动作的火车事故，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英国副首相奥利弗·道登18日对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英国面临诸多威胁，这来自于中国、伊朗、俄罗斯、朝鲜等敌对国家有关。他呼吁大专院校设法应对全球化相关的经济风险。就教育界而言，他特别表示，他希望大学教校长、副校长能够收到安全部门的简报，以便更好地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道登还希望就敏感领域的研究安全展开咨询，提高大学经费的透明度，并研究现有的国家安全和外国投资法律如何适用于教师。另一方面，这位部长强调说，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都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相互关联性，以及在俄罗斯推高天然气价格和中国实施经济胁迫行为的情况下，这种相互关联性的程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4年4月19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针对美国政府计划将中国钢铝产品的关税提高 25%，中国商务部4月18日批评美方转嫁矛盾的做法是一错再错，中美贸易战火药味儿又一次散布全球之时，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却前景乐观，而且一直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中国商务部官网18日晚以不具名的发言人名义就此事回应称，美方对中国的指责没有事实依据，相关措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2018年以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之名对全球贸易伙伴钢铝产品选择性的加征关税，还以此胁迫贸易伙伴接受不公平条件，美方相关措施已被世贸组织裁定违反了世贸规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声明，美方无视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所谓301关税复审程序，公开要求随意调整对中国产品的关税，转嫁矛盾是一错再错，也无助于解决美国国内产业面临的问题。美国施压别国限制中国产品，更将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正当中国大陆面临与美国的又一次贸易战阴云的时候，台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不断稳步向前。台美去年六月在华盛顿签署了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涵盖的内容为官务行政及贸易的便捷化、良好法治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第二阶段的谈判将聚焦农业、劳动和环境3大议题，作业持续进行当中。美国贸易代表署应美国国会的要求，公开了第二次谈判3大议题的文本，内容涉及食品安全、环境正义及远洋移工的权益。美方建议提升农产品进口许可程序及认证要求的透明度，也要提高环境保护水准和移民工人劳动权利等领域的议题，但这些都是双方讨论过程中有共识，或早已是台湾的目标愿景，比如美方关心远洋渔船上的工作条件，台湾在渔业与人权行动计划中也有相关的规范。因此，台湾的谈判官员认为，台美21世纪贸易协议第二阶段谈判整体方向没有问题，正持续分组、分议题密集地举行会前会，只是内容涉及细节法规，必须一步步往前，需要一定时间。未来实体谈判将在台湾举行，但时间未定。过去台湾只和新加坡、新西兰以及有关邦交国间存在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偏低，并在国际贸易整合上处境孤立。但从去年六月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签署后，台湾去年11月又与英国签署了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去年12月则与加拿大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台湾方面认为，如果台美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也能完成，将对台美双方的经贸打下更坚定的基础。台湾也希望强化和澳洲和印度的贸易伙伴关系，因为印度和台湾具备持续推动贸易协议的基础。台湾投资将有助于印度发展其制造业基础设施。印度正在与中国竞争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对台湾来说，这说明有加强商业合作的机会。今年3月7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任内最后一次外交部新春联欢晚会时表示，过去8年，政府积极改善基础建设，厚植国力，吸引外商投资台湾，协助产业布局全球。台湾与美国、日本、欧洲及新南向国家的经贸往来大幅成长。他也特别指出，去年完成了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也和英国、加拿大分别签署提升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及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他期待未来台湾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继续加强与全球的经贸连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周四法国世界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在美国自2016年以来，中国钢铁的危害已经成为竞选的一个招式。4月17号星期三，美国总统乔拜登对中国钢铁倾销发起了攻击，顺便拜登也对被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讲给打动了的工人阶级发起了新的魅力攻势。法国世界报经济记者让·米歇尔·贝扎在其专栏中写道，在美国自2016年以来，中国钢铁的危害已经成为美国竞选的一个招式。但是和华盛顿向北京发起的芯片战争相比，钢铁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相关的文章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是让美国国家工业变得伟大的一个地方，随后却遭受了去工业化的蹂躏。可以说，匹兹堡是美国铁锈带的核心地带。4月17号星期三，美国总统选择了匹兹堡这个铁锈带的核心地点，对中国钢铁倾销发起了攻击，同时也对受到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摇摆州所发表的演讲所迷惑的工人阶级发起了新的魅力攻势。乔拜登当天在钢铁工人工会的总部宣布，他希望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所征收的税率是如今的3倍，目前的税率是 7.5%。 中国的钢铁产量占世界的近一半，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中国钢铁基本产品的价格只有美国钢铁制造商的一半。以钢铁为基础的中国工业制品，如汽车、风力涡轮机等，充斥着市场。白宫坚称，这一切还对碳排放的减少非常不利。美国总统拜登在 X 社交网络上宣称，我希望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拜登还向钢铁工人工会重申了他希望工会能够参与到捍卫美国制造的行动中去。同时，拜登还反对将美国钢铁公司出售给日本的新日铁公司。拜登表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钢铁公司都是一个标志性公司，它必须继续是一个美国公司。拜登还表示，像特朗普一样，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制止美国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查的这项售卖行动。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自2016年以来，中国钢铁的危害已经成为了美国竞选活动中的一个招式。在拜登的作为总统候选人所发表的有关日本和中国的演讲中，不乏机会主义，甚至是厚颜无耻。 诚然，新日铁是日本公司，但是日本是美国坚定不移的盟友。至于中国的钢铁威胁，如果我们相信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的话，那么是不存在中国钢铁威胁的。因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进口的中国钢铁很少，只占其采购量的3%。美国钢铁协会的数据甚至显示，中国钢铁在美国钢铁采购中只占2.1%。但是华盛顿决定对中国施加永久性的全方位的压力。与芯片之战相比，钢铁之战根本不算什么。华盛顿以国家安全为名，正在尽1000努力，包括对其盟友施加压力，以便让北京没有可能来获得最新一代的电子芯片。拜登指责习近平把先进的芯片用于错误的地方，习近平则认为用的地方很对，是为了让中国在205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中国梦是美国的噩梦。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请听桑宇编播的聚焦非洲，俄罗斯非洲军团布局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周前一艘俄罗斯货船机械马卡林号经突尼斯苏塞港后停靠在利比亚东部。4月8号两艘舰艇伊万格林号和亚历山大奥德拉科夫斯基号从俄罗斯位于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出发，停靠在利比亚托布鲁克。这两艘军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在黑海服役，负责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后勤装备和火炮。4月12号伊尔76运输机连夜将俄罗斯非洲军团士兵运送到尼日尔，该国与利比亚接壤。在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前夕，同型号飞机也曾出现在布基纳法索，运送俄罗斯军人、教官、后勤人员。所有这些分散的有时彼此相距1000公里的部署，都证明莫斯科正在加强其在利比亚东部和中部的存在，以建立一条贯通萨赫勒地区的线路，并实现其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的梦想。这是近日发表在法国观点杂志非洲版上的一篇题为俄罗斯在利比亚安家的长文的开篇。这篇关注俄罗斯非洲军团动向的文章接下来指出，对于一个发迹于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利比亚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灵活性。利比亚这个国家面积3倍于法国，坐拥1770公里的地中海海岸，隔海与意大利、希腊相望。它同时还与埃及、苏丹、乍得、尼日尔、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接壤。这个国家面临着4股热点问题的挑战，即圣战主义、走私、非法移民及正在肆虐苏丹的军事冲突。利比亚对于非洲军团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自2011年利比亚爆发革命，随后推翻卡扎菲40年独裁统治以来，在北约国家的军事干预及包括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俄罗斯多国军事介入下，利比亚一直处于南北分裂状态，该国也是通往撒哈拉和撒哈勒地区的门户。所谓俄罗斯非洲军团是指克里姆林宫的新军队，前身是已故普利戈金的瓦格纳雇佣军。非洲军团名称来自二次大战时驰骋北非的一支德国远征军，率将为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2024年整个撒哈勒地区危机四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撒哈拉沙漠从未经历过如此的惊心动魄。马里、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三国军头先后发动军事政变，轻易将曾经的宗主国法国的军事存在驱逐出境，同时投入克里姆林宫的怀抱。4月10号，一架装饰着俄罗斯国旗的白色宽体飞机降落在尼亚美机场，在飞机引擎震耳欲聋的噪音中，俄新社的记者对首批俄罗斯非洲军团士兵抵达尼日尔进行了评论，他说这意味着俄罗斯正在重返非洲。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出现在从利比亚到苏丹，从萨哈勒到中非共和国的各个角落。继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之后，第三个由叛变军人领导的萨哈勒国家进一步成为西非亲俄阵营的成员。尼日尔是克里姆林宫的一张王牌，这个人口2500万的国家位于世界最不稳定地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非洲向欧洲输送非法移民的集散地。尼日尔军头推翻民选总统巴祖姆后，先切断与法国的联系，关闭大使馆，要求1500名法国驻军离境，随后又撕毁与美国的安全协议，驱逐美国驻军，拒绝欧盟在阿加德兹执行移民任务。走私不再被定为犯罪，它已被新颁布的法令合法化。去年12月，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埃夫库罗夫上将首次访问尼亚美，并与尼日尔签订了加强安全合作的秘密防务协议。一个半月后，尼日尔过渡政府首脑扎伊纳率领一个大型部长级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2023年9月，在俄罗斯支持下，萨哈勒国家联盟成立，成员国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同时宣布脱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自此，尼日尔这个萨哈勒地区曾经的欧美坚定盟友彻底倒向俄罗斯。法国国防部国际关系与战略总局下属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俄罗斯影响力专家奥迪内特表示，非洲军团抵达尼日尔标志着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持续扩张，并得到萨哈勒国家联盟制度化支持。莫斯科正通过这个新进联盟施加影响力。他说，我们正在见证后普里戈金时代俄罗斯在萨哈勒地区的存在，这是由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和国防部精心策划的，他们正试图重新控制瓦格纳在非洲的遗产。俄罗斯正在非洲陷入危机的国家一步步确立自己的地位，与那些向克里姆林宫寻求安全保护的政变军头同谋，强加反西方议程。然而，达喀尔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吉比索乌表示，非洲伙伴很快会明白，与俄罗斯的这种关系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因为中国、欧盟、美国以及现在的印度和土耳其在经济贸易上远远超过莫斯科。根据易卜拉欣基金会2023年8月发布的分析报告，俄罗斯仅占非洲出口总额的 1.8%， 而欧盟为 26.7%， 中国为 19.9%， 印度为 5.6%。俄非贸易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这些原材料对非洲大陆的经济几乎没有附加值。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欧盟最高外交官向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们发出呼吁，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装备。乌克兰称成功袭击克里米亚俄罗斯一个机场，俄军空袭乌北部的城市。布林肯预计即将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尚未宣布具体日期。莱塔报告就如何遏制欧洲经济下滑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内部市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印度计划如何减低对中国太阳能技术设备的依赖。 听众朋友，印度将于明天周五启动为期六周的立法选举。印度各地9亿多选民将先后于7个投票日投票，之所以要错开投票时间，是为了便于安保人员守护全国各地的投票站。投票结果将于6月4日公布。选前的民调显示，印度总理莫迪所在的人民党有望获得第三次胜利。莫迪所面对的最大的对手是以国大党为首的政党联盟。这个由20多个政党组成的反对党联盟的名称叫做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此次选举的关键议题，除了反对党联盟所提出的要避免印度越来越滑向专制之外，就是年轻人的就业等经济问题。而在经济议题中，中印合作，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议题举足轻重，因为这不仅仅是印度这一碳排放大国能源转型的一大关键性的一步，而且也涉及到印度如何处理与它的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一大对手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众所周知，早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期间，印度政府就做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50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的承诺。2018年4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部长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国际太阳能联盟的成立大会。该联盟的理念是在共享价值观、经验和资源的基础上，为清洁能源创造一个共同的市场。然而，尽管印度的自然日照条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到2021年年底，印度的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仅为60吉瓦，远远低于中国的308吉瓦，位居中国、欧盟、美国以及日本之后。而且印度的太阳能设备组件主要依赖进口，其中超过50%来自中国。那么印度政府如何能够在开发太阳能资源的同时避免对中国新能源科技的依赖？印度政府近期宣布从4月1日起重启太阳能光伏组件的进口限制，此举是否足以推动印度制造产品的发展？就以上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的主席汉学家谢刚教授。谢刚教授就印度针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部件的抬高关税的策略评论说，
China produces between 60% to roughly 70% of Indian imports.
中国从2021年起向印度出口的硅胶电池片、接线盒等太阳能组件占印度总进口量的 60% 至 70%。 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印度对中印边界2020年发生的冲突记忆犹新，因此新德里的决策首先是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其次我们也看到一些贸易上的风险，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印度的进口曾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印度政府限制太阳能电池板进口的另一大考量。鉴于以上原因，印度期待发展自身的太阳能产业，当然新产业的开发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印度对中国的太阳能进口依然十分依赖。此外，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2003年对日本实施的稀土禁运，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等等，这一切都是印度意识到，倘若有朝一日中国也对印度实施太阳能设备禁运，这将对印度全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印度政府鼓励印度国内的企业，例如阿达尼集团等，开发自己的新能源产业。阿达尼在印度各地安置了许多太阳能设备。另外，印度的石油能源集团也开始发展产业多元化，投资开发太阳能工厂。在发展本国太阳能产业的同时，印度还着手寻找中国之外的新的太阳能供应国，比如说法国。法国的道达尔集团在南非开设了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工厂。我们知道，巴黎气候协定制定了一个能源过渡的时间表与融资途径。联合国第26届气候峰会提出了一个协助南非走出煤炭的能源过渡计划，为南非的新能源产业的开发提供了融资。印度期待能够进口更多来自欧洲的产品，以并减低印度对中国设备的依赖。另外，印度计划斥资2000亿美元以推动国内的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以上是印度推出的缓解对中国太阳能产品依赖的一系列措施。
So that it can balance the any hiccups in terms of the imports from China.
非常感谢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的主席汉学家谢刚教授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
法广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荣。对中国科幻小说巨作《三体》的粉丝来说，一大盛事非 Netflix《三体》的上线莫属。《三体》是作家刘慈欣于2006年5月至12月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出版后在世界各地引起巨大反响。小说英文版获得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2014年度的星云奖题名，并荣获2015年雨果奖最佳小说奖。2023年1月本书被拍成中文版科幻剧集《三体》，由企鹅影视、三体宇宙及灵和文化共同出品，获得了不少原著粉丝的赞誉。时隔一年多， Netflix 版《三体》以更短的集数、更国际化的面貌迎接全球粉丝的审视。本次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谈 Netflix 版的《三体》。香港导演曾国祥，他是 Netflix 三体第一集第二集的导演，肩负为这部八集的剧集在内容视觉上定调的重任。我们首先为您介绍曾国祥在剧集播出前的专访内容。曾国祥表示，第一次接触到三体大概是2015年16年的时候，当时身边很多朋友推荐，也知道这本小说越来越受欢迎，在国际上拿了很多权威的科学小说奖，很多人就说你一定要看，这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中国科幻作品。我记得看完的感觉是很被冲击到，觉得很震撼，很骄傲，中国终于出了一本这么厉害的科幻小说。大家当时都说三体的出版代表中国科幻纪年的开始，它对华文创作，尤其是科幻小说创作，很有里程碑的作用。我看完的感受是，在这么宏大漫长的时光洪流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其实太过微不足道，会令自己觉得很多东西应该放下，不要太执着。比较悲观的感慨是，是不是需要发生这么毁灭性的事情才能将我们人类拉到一起？把科幻小说拍摄成剧集最困难之处是什么？曾国祥指出，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当中的科幻元素，因为它又有很深的学术性探讨，又需要物理学的知识，如何将文本中的东西影视化让观众了解，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是拍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导演，在我的两集中，我其中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讲好主角叶文洁的背景故事及他之前发生了什么，所以在我的两集中会清晰地看到叶文洁当初发生什么事，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最后如何影响世界。因为我觉得始终作为一个华人导演，我希望这件事出来后不会水土不服，想要尽可能地还原当时那个年代的东西，尽量让人看到后不会觉得当时不是这样的，不会有那些东西，尽量不要让人有反驳的机会，但最后出来会不会被人批评，我就不敢担保了。不少观众看到预告片后很震惊，发现这一次的版本和原著有不少出入，有些书中的重要角色更被分割成好几个人。那怎么看待这一次的版本和去年推出的中国版《三体》有什么区别呢？针对这些问题，曾国祥的回答是，我觉得内地版《三体》的改编是一个很成功的忠于原著的改编。大家如果有看过内地版的剧集，会发现基本是按着书来的， 这方面会令书的粉丝很满意，因为没有改变什么，偏离什么。但 Netflix 的剧集始终是监制、编剧、制作人三位的创作，他们这一次的目标是令它变成一个很国际化的剧集，给全世界观众看。所以我觉得他在改编方面很注重将很多中国的元素变得更加国际化，很多本来是华人的角色要变成其他国家、其他种族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无可厚非的。有一句关于《三体》小说的著名评论是，作者试图讲述一部在光年尺度上重新演绎的中国现代史，原著中包含许多非常中国化的隐喻、价值观、人物和表达。在拍摄 Netflix 版《三体》时，有没有遇到中国特色与好莱坞特色或者是 Netflix 特色的冲突，或者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 Netflix 版的《三体》会变成美式中餐？对于曾国祥而言，并没有觉得他变成美式中餐，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中餐了。曾国祥接着说，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已经是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很国际性的故事。其实不止国际性，是一个宇宙性的故事。这个版本的节奏一定会更明快，以及相对门槛会低一些。一般观众不管是否熟悉这本小说，或者未必是科幻迷，也可以很投入到这个故事中。至于原本中国特色的内容，我很尊重美方制作人，因为他们其实也很想保留书中现有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东西，一些隐喻也好，一些比较中国特色的东西也好。但当它要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剧集，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些取舍和牺牲。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很大的争执分歧，我觉得在很了解要做什么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曾国祥最后表示说，希望原著粉丝手下留情，不要骂得太狠。三体原书的铁粉看完之后，因为和原著有差异，一定会有很多意见。除此之外，也期待听到大家的回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关于三体的看法。台湾政治 YouTuber 范奇斐在 Today 看世界的节目中发表他对 Netflix 版三体的看法时说，
先说一下，虽然文革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在中国大家会尽量避开，比方说之前有网友做了三体的懒人包，只用红色时期或是你知道的那件事来代替。腾讯版的三体也没有明讲，所以得要花更多的篇幅铺陈主角的动机。但文革在中国并不像六四那样是连讲都不能讲的禁忌，所以 Netflix 版重现历史事件干嘛生气呀？但中国网友不这么想，批评文革场景根本是外国人拍来辱华的。有网友在微博上就骂 Netflix 版的三体根本就是迎合西方喜好，为了一点醋包了顿饺子，这意思就是 Netflix 为了黑中国大张旗鼓的拍文革丑态，还故意放在最前面，并没有故意好吗？作者刘慈欣本来就是要把文革放开头的，只是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怕过不了审，才把中文版的文革场景塞了后面，其他语言的版本都是一开始就讲文革的。也有人骂前五分钟特别用心拍，后面演的都是屎。也有人酸不意外啦，反正灾难源头都是中国的，拯救世界都是英美的。这个不满又蔓延到影片的选角，有人质问原著场景设在中国，主角群也都是中国人，到了 Netflix 版怎么就变成联合国了？其实自己国家文学作品被翻拍到全球本来是值得骄傲的事，但这一次 Netflix 版上映，不但网友骂，当局也一片静悄悄。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中国日报》只提了一下三体原著多受欢迎，解放军新闻网站中国军网则说，这明明是中国的故事，美国却用政治正确当借口选角，还把场景搬去英国，是想打击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行使文化霸权。讲来讲去，就是因为文革场景让当局即使想推也是绑手绑脚。 但其实《三体》2008年正式成册出版的时候，对文革场景的描述比演出来的还要多。为什么出版的时候没事，现在就被骂成这样呢？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朱颖告诉《金融时报》，这些批评啦、顾忌啦，都源于习近平上台之后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大家变得很敏感，只要讲到一点中国的负面历史就过度反应。也有专家说，如果《三体》是现在才要出版，不管文革放哪里都不可能过审。
海外华人 Stan 看完之后，在他的 YouTube 聊正事儿频道上也持类似的看法。他指出，
说到《三体》这部电视剧啊，也是一样，在腾讯的国内版本里，文革呢就得拍的比较委婉。叶文洁啊，在牢房里被文革小将泼冷水的镜头，原本呢腾讯也拍了，但是最终版本啊却被删掉了。但是奈飞的版本里全都有这些情节，所以呢，小粉红就说这是美帝国主义故意抹黑中国，为了文革这碗醋啊，才包的《三体》这盘饺子。这又是典型的自取其辱。对于叶文洁在残酷文革中的悲惨经历啊，这本身呢就是原著中很重点描写的一段剧情。正是这段近乎残忍到令人发指的文化大革命，才构成了叶文洁按下电钮回应三体人想要改变人类文明的根本动机啊。而奈飞版《三体》的开头，红卫兵小将说爱因斯坦有奶便是娘，帮美帝造原子弹，本来呢这就是书中原话，也被小粉红啊说成是美国人故意抹黑了。这些人呢就是只站立场不顾现实，中国的腾讯版本呢要做删减或者是根本拍不了，而外国人现在却能拍，这难道不算是一种耻辱吗？这自己人写出来的书啊，咱们自己的电视剧却拍不了，反而洋人才能拍，这什么道理？咱们再看看韩国的电视剧啊，像是《鱿鱼游戏》，如果说单看剧情设定呢，那绝对是辱韩辱到家了。但是啊，《鱿鱼游戏》火遍全球，您再看看外国观众的口碑，他们会觉得韩国是个像剧中一样很烂的国家吗？并不是吧，反而啊，现在全球都见证了韩剧在这几年的崛起，韩国呢自己的民众也都以此为荣啊，没几个人觉得《鱿鱼游戏》是辱韩了，对吧？而奈飞版《三体》的最后一集啊，切割审判日号的时候，船上呢出现了学校啊，里面有很多无辜的孩子，于是啊，国内的粉红就觉得这是美式政治正确，搞道德绑架。我觉得呢，这段改编啊无所谓好坏，只有个人喜好，但是呢这也能提到政治的高度啊，是不是太过于敏感了？从之前批斗莫言的那波舆论啊也能看得出来，现在呢国内催生的这种民粹全都是大脑发育不全，不会辩证思考，好人就只能绝对好，坏人必须绝对坏，他们的智商啊真的是只够看文革样板戏了。
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感谢导播 Rudy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健康时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尼日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推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新疫苗 MEN5CV 疫苗的国家，它可以防止人们感染五种脑膜炎球菌菌株。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这次疫苗和紧急疫苗接种活动以及全球脑膜炎疫苗储备提供了资金，并且通过开展常规脑膜炎疫苗接种活动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脑膜炎带，是非洲26个脑膜炎高度流行的国家之一。去年非洲各地报告的脑膜炎病例增加了 50%。 尼日利亚在2023年10月1号到2024年3月11号期间爆发了血清型 C 脑膜炎耐色菌疫情，导致了1742例疑似脑膜炎病例，包括在尼日利亚36个州的7个州出现101例确诊病例和153例死亡。 为了平息这场致命的疫情，尼日利亚在2024年3月25号到28号期间开展了一次免疫接种运动，最初为100多万1到29岁的人群接种疫苗。这种革命性的新疫苗在一次注射中提供对抗五种主要脑膜炎球菌菌株 A、C、W、Y 和 X 的强大屏障，这五种菌株都会引起脑膜炎和血液中毒。新疫苗比目前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使用的疫苗提供更广泛的保护，以前的老疫苗仅仅对 A 菌株有效。这种新疫苗有可能大幅度减少脑膜炎病例，并且推动在战胜脑膜炎方面取得进展。这对于像尼日利亚这样流行多种血清型脑膜炎的国家尤其重要。这种新疫苗采用了与在尼日利亚消灭了 A 型脑膜炎球菌疫情的 A 型脑膜炎结合疫苗 MenAfriVac 相同的技术。新的多价结合疫苗的研发历时13年，是在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与印度血清研究所开展合作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英国政府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提供的资金对它的研发成功至关重要。2023年7月，世卫组织对新的 MEN5C 位疫苗进行了预认证，并且于2023年10月向各国发布了推出这种新疫苗的正式建议。2023年12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推出 MEN5C 位疫苗分配了资源，目前可以通过国际疫苗供应协调小组管理的应急储备为疫情应对提供疫苗，而通过大规模预防运动推出的疫苗接种活动预计将在2025年在脑膜炎地带国家开始。继尼日利亚发起脑膜炎疫苗接种运动以后，2024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脑膜炎问题国际峰会是在战胜脑膜炎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各国领导人将在峰会上确定当前面临的挑战，评估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这也为国家领导人和主要的合作伙伴在政治和财政上做出承诺，以便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加快实现到2030年消除脑膜炎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机会。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卫生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最高外交官向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们发出呼吁，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装备。乌克兰称成功袭击克里米亚，俄罗斯一个机场，俄军空袭乌北部的城市。布林肯预计即将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尚未宣布具体日期。莱塔报告就如何遏制欧盟经济下滑趋势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内部市场。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homas Fersen 演唱的歌曲《老女人》Les vieilles.
Elle avait 18 ans et moi j'en avais 16. Elle me trouvait trop jeune et pour la mettre à l'aise, je lui ai dit moi j'aime bien les vieilles. J'aime bien les vieilles maisons, j'aime bien les vieilles bouteilles. Moi j'aime bien les vieilles. J'aime bien les vieilles bagnoles, les clous, les rossignols. Moi j'aime bien les vieilles.Plus j'aime les vieilles guimbardes, moi j'aime bien les vieilles. Quand il est un peu sec, je me régale avec le croissant de la veille. C'est C'était une terminale, moi j'étais en troisième. Et alors où est le mal? Quel est le problème? Moi j'aime bien les vieilles. Je vois pas où est le drame, je rattraperai le programme. Moi j'aime bien les vieilles. La jeune génération, je la trouve tartignole. Je préfère les occasions malgré les heures de vol. Tu en as au compteur, mais tu es bien conservé. Je suis près du radiateur, si tu cherches à trouver, je te tire mon chapeau et je...